Hello， 各位创新大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文华。今天是7月13号，礼拜一。首先，让我还是欢迎新朋友跟老朋友。这礼拜我要欢迎佳丽、建敏跟敏红。建敏、敏红，你们两个人的敏字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敏很特别哦，你们又一样，奇妙的缘分哦。希望有一天你们能在这个社群中认识彼此。好，今天这一集我想聊的是幽灵厨房改变了我们吃饭的方式，那我们吃饭的本领要如何更新呢？这一集分两部分，首先第一部分我谈谈幽灵厨房的趋势，那第二部分就谈谈这对你我职场能力有哪三点启发。好，第一部分先谈幽灵厨房。幽灵厨房这是什么啊？好，我换一种方式来解释吧。大家用过 APP 来订餐，用过吗？那如果你用过的话，你可能就用过幽灵厨房了。好，幽灵厨房有的人称之它为虚拟餐厅啊。它虽然是虚拟餐厅，但它事实上有一个实体的厨房。那在这个厨房里面，可能有一个品牌啊，也可能有很多品牌共用这个厨房。啊，可能一个厨房里面，左边在做泰国菜，右边在做披萨。那它的特色就是，幽灵厨房的食物是仅供外送啊，厨房外面没有外场让你坐在那边吃的，你要吃它的东西只有透过 APP 来外送。好，既然是仅供外送啊，所以它通常不是什么精致的佳肴，比如说像法国菜这种，啊，通常送的是比较轻松、比较随意啊，比较适合外带的食物啊，比如说什么呢？像披萨啊，披萨就蛮适合外带的。好，那幽灵厨房虽然是近几年兴起的风潮，但它的根源其实很早，而且你我都吃过。大家要不要猜猜看，什么样的食物老早就用幽灵厨房的模式了？啊，事实上我刚才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想得到吗？没错，达美乐。达美乐应该算是最老的幽灵厨房啊。你要吃它的披萨，没有实体餐厅让你坐在那边吃的，打电话送到你家。其实这就是今天幽灵厨房的模式。好，那幽灵厨房这几年很红啊，那它有好处也有坏处，有优点也有缺点啦，我就分别来谈一谈吧。先谈优点啊，它的优点对顾客、对餐厅都各有优点。对顾客的优点分为三部分啊，第一点是方便嘛，大家很容易可以想象的，不必出门就可以吃到东西，这在疫情期间特别有吸引力啊。对顾客的第二点方便是顾客可以点不同风味的食品啊，比如说泰国菜跟披萨。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家虚拟餐厅可能共用了一间厨房，所以它在 APP 上就可以让你同时点这两种食品。那你也知道，在实体世界你不太可能一个晚上去了泰国餐厅之后再去一家披萨餐厅啊，但在 APP 上你就可以很轻易的做到。对顾客的第三点好处是随时想吃就吃啊，它的营业时间限制不会像一个实体餐厅一样那么严格。好，这是对顾客来说。那对餐厅来讲，幽灵厨房也有一些优势啊。我想分四点来讲啊。第一点，你开实体餐厅的成本太高了，对于这些年轻的厨师，他想要出师提升啊，他就可以用幽灵厨房的模式。幽灵厨房的成本当然比较低，而且他还可以跟别的幽灵厨房共用食材、共用人力。你看，这是不是让他创业的风险大幅的降低了？好，那对餐厅的第二个优势是，很多实体的餐厅能够触及喜欢外送的年轻人。实体餐厅的成长停滞了，根据美国的数字，外送餐饮的生意每年成长20%，那实体餐厅就会想了，那我要怎么样触及这群喜欢外送的顾客呢？哎，利用 APP 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哈。那第三点是，因为这些幽灵厨房啊只存在于网络， 所以这些幽灵厨房都有很大的弹性，想改什么都可以立刻的就改，比如说名称、 logo、 菜单，坦白讲你只要按一个键立刻就改过了。但是实体餐厅怎么可能这样改，你要改个名称你得换个招牌啊。对于餐厅来讲，第四点优势也是最深刻的一个优势，是你可以善用数据更深刻的来服务顾客。好，比如说 Uber Eats， 他就会去统计每个社区顾客搜寻的数据。好，比如说新北市的顾客大家都在 Uber Eats 上收怎么样的食物呢？好，他统计了这些数据之后，他就会跟新北市的餐厅谈，告诉他们，你看哦，新北市的客人是喜欢吃这样的东西，我建议你们就推出这样的食物。这个只有在 App 上能做到，因为只有 App 能够有这些统计数据。好，所以你看，虚拟厨房或幽灵厨房会红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它有这些优势。当然它对于顾客、对于餐厅来讲也有一些缺点，对顾客来讲，大家可以想象我们为什么去餐厅啊？其实不只是填饱肚子啊，有时候是为了餐厅的那种大家聚在一起的欢乐气氛。幽灵厨房东西可能跟在实体餐厅吃的一样好吃，但是你是坐在电视机前吃啊，或者你拿着手机吃啊，这跟餐厅里那种气氛还是不能比的。好，那对于餐厅来讲，幽灵厨房有一些缺点啊，就是餐厅业者必须要付给这些外送公司很高的服务费，像 Uber Eats、Foodpanda， 他们帮这些餐厅送餐都要抽成的。那事实上呢，在纽约、旧金山等城市啊，政府已经规定了，这个外送业者抽成最高只能到 15%。 大家可以想象，过去没有规定之前呢，20%、30%都是有可能的。好，所以这就是幽灵厨房的优势跟劣势。同样的，我来想一想，这对我们个人的职场能力有没有什么启发呢？大家知道，王文环每一集看到一个新趋势，就想要把它拉回到跟你我切身有关的层面。好，我归纳出三种方法，让我们能够更新自己在职场上的能力。第一种就是让我们来想想看啊，我们如何为顾客创造更多的方便。好，幽灵厨房的优势就是因为它为顾客创造了方便。那我们能不能为我们的顾客创造更多的方便呢？以创新拿铁为例，好，我们这个第一代的顾客都知道，我们第一代的订阅系统有多不方便啊！当初要订个创新拿铁，你还得加入第三方支付平台作为会员，然后你要加入他们做会员，你就得填一大堆有的没有的资料，累啊！好，我当然我也因此更感激我们的老订户啊，你们都冲破了很多难关，才订阅了我们的电子报。但我们反省之后意识到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改变了我们的订阅系统。现在大家知道，只要填姓名、 email、 信用卡这三个数据，你就可以订阅了，大幅节省了顾客的时间，创造了更多的方便。好，这也是王华每天在思考的，如何为顾客创造更多的方便啊。对我的第二个启发是如何依照市场的反应不断更新自己。好，我刚才提到了这些餐厅因为只存在于网络啊，所以他们有很大的弹性啊，不管是名称、 logo、 菜单，想改改。餐厅如此，个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好，你我当然都有我们特定的专长、个性，但是我们可不可以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彼此呢？对于你我的第三点启发是如何依照顾客的数据来制造产品，而不是做好了想办法去找顾客。好，刚才我提到 Uber Eats 会利用每个社区顾客搜寻的数据，跑去跟实体餐厅谈，告诉他们说，新北市的顾客都想要什么，你们最好提供这样的食物。那我有没有目标顾客的数据？你有没有目标顾客的数据？目标顾客到底是男是女， 好，年纪是二十几岁还是四十几岁，我们清楚吗？好，那我可不可以依照顾客的需求来设计产品，而不是做好产品之后想办法去推销？那大家都知道这年头卖东西越来越难，因为顾客的选择是越来越多啊。好，做个结论了。幽灵厨房这种餐饮外送服务啊，跟很多现在的新创产业一样，不管是 Uber 或是像现在大家想象的 7-Eleven， 他们都让消费者的生活越来越方便。好，也因此他们让消费者的标准就越来越高了。所以不管我们从事任何行业，都要想办法达到那个标准。这种压力是非常实际的，一点都不幽灵，就让我们更新自己，改善自己，想办法迎接那种压力吧。